在学校读书的时间信主的，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当时以为信了主以后啊就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好处，考试的时候有神保守，一切都顺利，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容易，那找的工作呢比别人更稳定，当然身体会更健康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同样的经历哈？那信主以后不久发现不是那回事儿。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们当时在一个学生团契聚会，每一周呢，带我们聚会的是一位弟兄啊，他是教会的一位执事。那位执事呢，当时是全时间上班，他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。当时我们都非常羡慕他，希望毕业以后也能找到一份啊像他一样稳定的工作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说他被公司解雇了。我当时啊，原因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公司业务啊萎缩啊，裁员10%，他是其中一个。当时我听了以后，心里面非常的吃惊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位弟兄呢，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一位弟兄，每周开车开1个多小时，从一个城市到我们那个地方去，带我们来聚会，查经聚会。我在想，他那么忠心的一个人，怎么就被解雇了？是当时。我告诉他，千万不要在团契里面分享，否则的话呢，人就跑光了。那很显然，当时我那种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那信主以后呢，神的确会在各方面来赐给我们益处啊，福气。但是呢，主要都是属灵的好处，是天上的福气。那在地上的时候，神的确会眷顾保守我们。但是呢，不代表我们平时不会遇到难处挑战。实际上，信主以后呢，我们所遇到的这种挑战、苦难或者是难处呢，不但不会减少，反而会增加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当我们持守我们所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会遇到敌对啊，遇到别人的挑战，甚至逼迫。问题是在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盼望？在逆境里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？我们如何去度过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难处啊？那今天我们借着一段经文来思考这些问题。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经文就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的16到40节。那盼望这段经文对每个人都能有所帮助。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，我来读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，一起来思考《使徒行传》的16章的16节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缚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孩子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，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，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。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嫩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禁足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喊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将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挪走我们 心里任何的拦阻疑惑，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自由的运行，来帮助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恳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十六节这里说呢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啊，她被乌鬼所缚，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。那么这里的我们呢，是包括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内。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路加参加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。那个时候呢，保罗他们还在马其顿的腓立比那个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啊希腊的境内。那在腓立比城的那个城的外面一条河边呢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。那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已经去过啊，并且对那里聚会的参加啊祷告聚会的那些妇女们讲道。有一个是做啊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她的名字叫吕迪亚。那她听了道以后认罪悔改，不仅她自己，她的全家也都信主啊，都悔改。那有一天呢，保罗和他们和其他的同工呢一起又一次到了那个地方。那去的时候有一个啊被鬼附的使女迎着面而来。我们知道被鬼附的人呢，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受魔鬼的控制辖制。那这个这里说这个使女呢，让他的啊用法术让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。那这儿的主人后面告诉他说，多数他是被多个主人的拥有，他让好几个主人呢谋取财力。啊，那个使女她到保罗面前，他们来做什么？这里说他跟随保罗，他们呢在后面还在说，这些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讲啊救人的道。那使女跟在后面，在那大声喊叫啊，在那向人宣告，他这些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啊，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要传救人的道。那个使女讲的对不对？讲的非常对，对不对？那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呢，她是没有认识神的人，她怎么知道保罗他们的身份？她怎么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不是那个使女在讲话，而是她身上的鬼。鬼知道啊，鬼记得这个使女在讲话。那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记载，这个鬼呢都知道耶稣的身份，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。那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呢，鬼也知道保罗他们的身份，当然知道他们来是做什么的。所以这个鬼知道啊，保罗这几个人呢是至高神的儿子啊，是来传讲这个救恩的道。那听起来呢，鬼是在为啊，就借这个使女呢是来帮助保罗的，对不对？是来为他们做宣传。我们知道魔鬼是认识神，但是呢他跟神没有任何关系，他跟神是为敌的，说神呢不需要魔鬼来做见证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神下的魔鬼是借着这个使女呢来拦阻保罗他们来宣讲神的道，也让他们呢陷入困境。那我们看保罗怎么回应呢？十六章的第十八节这里说，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啊，立时那个鬼呢就出来了。那个啊，使女有好几天啊，跟着保罗他们后面在那儿大声喊叫啊。保罗心中厌烦，那么转过身来对鬼讲话。那这里的厌烦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啊，心里忧伤，是心里难过的意思。保罗为什么是忧伤？他是为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忧伤，因为他被魔鬼捆绑，被魔鬼辖制。在这里呢，保罗不是对使女讲话，他是对那个鬼讲话。他下一个命令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呢，让鬼从那个使女身上出来。说保罗的话一出口，那个鬼就离开了。所以可以看出，耶稣基督的名带着巨大的能力，带着权柄。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制服魔鬼啊。那么有人可能就会问这样的问题：，比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可不可以为人赶鬼呢？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讲过啊。对这个问题呢有不同的看法。我相信我们今天人是可以为人赶鬼，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助，我们有带着圣灵的能力。但是呢，在赶鬼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随随便便，我们要需要非常清楚，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为人赶鬼。 能力是完全是来自神的，我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另外在赶鬼的时候呢，希望能够有其他的肢体同在，有属灵的长辈在一起，不要尽量的避免啊，尽量的避免一个人为别人赶鬼。那回到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，这个鬼被赶走了，那个使女呢，她从魔鬼的释放里捆绑里面得到释放，她被从辖制里面得到了释放。众人的反应是什么？这是怎么说？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市上见首领，又带他们到官长面前呢，说什么？这些人呢，原是犹太人，竟叫啊骚扰我们，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啊受不可行的规矩。那这个使女呢，是被从魔鬼的辖制捆绑里面啊释放的。这个他的主人们什么？发现赚钱的机会没了，就将什么？将保罗跟希拉给抓住，把他们先带到市场上的啊那个首领那边，之后呢又把他们带到官长面前。那这个侍女被从魔鬼的辖制里面得到释放，按道理呢身边的人应该什么？应该都为他感到欢喜快乐，应该为他高兴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人没有，他们在意的只是金钱，在意的是钱财，只是把侍女的当成赚钱的工具，根本就不在乎啊他的死活。他们不仅啊不在乎那个侍女，他们还对这些人还对什么？还对保罗他们下手。所以这里的首领呢，讲的是那些当地的行政长官，是负责抓人的。那么官长呢，是司法官，是负责那个定罪跟判刑的。那这侍女的主人们呢，在官长面前控告说什么？有一群啊犹太人来到他们的地方，啊故意制造麻烦，引起骚乱，啊还公开呢传一些罗马人不会接受的一些规矩。我们知道保罗他们来不是传什么规矩的，他们是来传救人的道啊，传那个救恩的道。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保罗他们遇到了什么？遇到了逼迫。那谁是他们的对手呢？表面看来是什么？是那些啊什么使女的主人们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那些当地的首领、当地的官长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对手是什么？是魔鬼，是魔鬼的实力。魔鬼不会什么喜悦人去认识神，他不会希望人能够相信啊接受这个救恩，所以魔鬼呢借着这些人呢来阻碍保罗他们来传讲神的道。但是呢神啊保守保罗他们，给他们权柄啊，给他们能力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名，让他们可以抵挡魔鬼的实力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呢带着能力，不但会啊帮助保罗他们呢不怕这个魔鬼的拦阻，更不怕什么，更不需要怕这些来自人的这种逼迫压力。所以在逆境的时候呢，神他们神会保护啊保罗他们。那保罗很清楚，神会啊亲自赐给他能力，让他们在这个难处啊在这个逆境的时候不会什么，不会担忧。另外在逆境的时候呢，神会与他们同在，保罗非常清楚这一点，神会亲自啊与他们同在，会保护他们。16章的22、24节，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街里。嘱咐禁足严谨看守，禁足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嫩街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这里讲呢，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们。那这里他们从下面经文知道是讲到保罗跟希拉两个人，很可能他们两个人是什么？是带头的。那些人呢，只对他们两个下手。官长听了众人的这个控告以后呢，马上吩咐人把保罗跟希拉这两个人呢，把他们衣服给剥了，打了一顿，还把他们下到街里面，上了刑具啊，放在内街里面。这个内街是放什么？放重囚犯的地方，被关在内街里面是不可能逃跑的。不可能逃走的，但是他还为了保险起见，在这里还派禁足来严谨看守。那这里而禁足就是狱卒啊，那这里的禁足呢，或者狱卒呢，是一个单数，就说派了一个人啊，一个人来看守啊，他们两个人。那在这里呢，保罗跟希拉呢，不仅是被放在内监里面，两脚还上了木狗啊，按照 罗马的当时的律法呢，要处罚一个人，你必须要有证据，还有什么，还要公开的审判。但是呢，这个官长当时只听了一面之词，就下令把保罗跟希拉这两个人呢，他们放在监里面，毒打一顿，放在监里面，还上了刑具，这是不符合罗马人的做法的。很显然，这个官长呢，他当时只听了一面的支持。那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学什么功课？从这个官长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？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，我们也会听了，我们也会听一面之词。比如有人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怎么反应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完全相信，对不对？那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听的的确是事实，是真的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时候，我们听的东西呢，可能只是传说、闲话。有时候这个事情可能已经转了好几道弯了，完全是偏离了事实啊，已经变了味道。是求神帮助我们，等到我们有人跟我们分享事情的时候的话，我们要稍微谨慎一点，特别是涉及到肢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。有人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什么？需要谨慎去，要有智慧去面对。在下任何结论，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呢，我们要搞清楚啊，否则的话会伤害肢体的关系，把问题搞得更复杂。那使徒行传16章这里呢，那个官长听了一面之词以后，就下令关押啊保罗跟希拉，不仅关押，是不是刚才讲把他放在嫩监里面，还上了木狗。这个木狗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那个脚镣。但是那个木狗呢是一个固定的，这个木狗会把那个犯人的两条腿给固定，你是没法伸缩的，那是非常残忍的刑具。你想想看，假如说我们的两条腿被木狗给卡住，不要说很长时间，一两个小时不动的话，你是不可想象的哈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保罗跟希腊两个人被人诬陷，被人羞辱，被别人鞭打，放在监里面。假如说我们是处在这种情况里面，我们被别人诬告，被别人羞辱鞭打，放在监里面，我们会怎么想？我们心里面非常气愤，对不对？非常委屈，我们非常的会抱怨，我们心里面会想报复，甚至可能会绝望无助。但是保罗跟希腊当时是怎么反应的？16章25节，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被人毒打了一顿以后，又放在监狱里面，又上了刑具。保罗跟希拉呢，他们没有抱怨，没有任何惧怕，竟然在半夜的时候，他们什么开始开口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。那从下面经文知道，那个内监里面是漆黑一片的，那个环境是极其恶劣的。说在那样的环境里面，保罗和希拉竟然还可以什么，能够开口赞美神，有点太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什么原因他们可以那样做？保罗他心里面非常清楚，神与他们同在，神在保护他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之前呢，包括第一次宣教，他已经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什么经历，对不对？他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他很清楚，既然神差派他和希拉到腓立比来传讲他的道，必定会与他同在，神呢必定会保护他。那在他们两个在祷告、在赞美神的时候，那个囚犯在干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众囚犯都侧耳而听，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呢在那儿听。当时在半夜，对不对？是休息的时候，那保罗和希拉竟然在那个时候在敬拜、在赞美神。作为囚犯呢，应该是在人看来是很可怜的，应该是伤心难过，应该绝望。那些囚犯看到这两个人被关进来，竟然还在那什么大声唱诗，他们一定是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非常纳闷、好奇，所以他们要侧耳而听，听听看到底怎么一回事。在保罗、希拉赞美祷告神的时候，发生了奇特的事情。这是怎么说的？26节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忽然有大地震，这个大地震呢，把那个地方的那个监狱的地基都给摇动了。但是奇妙的是什么？奇妙的是那个监牢没有倒，监牢的房门 也没有倒，只是开了啊。所以那个监牢的牢房的门都开了，并且那个众囚犯的身上的锁链子，包括那个木狗全部松开了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见过，都经历过大地震，可能也至少听说过。那地震呢，可以把那个整个楼房给夷为平地，也可以把那个什么监狱的门呢，也很容易给弄坏。不可能是什么把那个门上的锁给咬开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只是把那个囚犯的身上的锁链铁链子给咬开的，是不是？很显然，这不是一般的地震啊！神在掌管其中的每一点啊！神在掌管这个地震如何来发生啊？那当时那个狱卒怎么反应的？第27节啊，祭司一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要拔刀要自杀。看起来那个狱卒睡得非常香，是不是？保罗跟希拉在祷告赞美神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有吵到他，但是他是被地震给摇醒了。醒来一看呢，监狱的牢房的门全部是开的，他以为什么囚犯都已经逃了，他就要拔刀自刎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按照罗马的法律呢，假如是犯人逃走了，看管犯人的人是要被砍头的。那个狱卒非常清楚，假如这些人都不见了，他一定会什么被公开处死的。与其是公开的被人羞辱、被别人处死，还不如什么自己把自己杀死。看到眼前的情况，保罗怎么做的？28-30节，保罗大声呼叫说：“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那狱卒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保罗、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：“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这个狱卒正要拔掉要自杀的时候，那个保罗在大声地说：“你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没逃走，我们都在这儿。”那听了保罗的话以后呢，那个狱卒呢，发现是什么？他先吩咐人呢拿灯来照，因为里面是内间，一定是很黑暗、没有光的地方。在这时候呢，这个狱卒呢做了一个动作，什么动作？他跳进去，跳在哪里？跳在关押保罗啊、希拉那个内监里面去。这个跳呢是冲进去。他一听到保罗讲话，他急忙冲到牢房里面去，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去，俯伏在保罗跟希拉的面前。一个狱卒看管犯人的人，竟然跪在了狱犯的面前啊，非常不合理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狱卒一定意识到保罗跟希拉不是一般的人。那狱卒急忙把他们两个人带到从内监带到外面去，问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他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？刚才讲保罗跟希拉在祷告赞美唱诗的时候，那狱卒在干什么？在睡觉，是不是？他是被地震摇醒的。但是这个狱卒很可能已经听说过在之前所发生的事情。那前面我们讲过啊，那个被鬼附的使女啊，被从魔鬼的释放，魔鬼的捆绑中得了释放。那个鬼界的那个使女呢，也在那儿向那个城里人在那儿啊几天在那儿大声说，这事呢是神的啊，至高神的仆人，他们来传救恩的道啊，救人道。很可能这个啊，再加上那个监狱里面这个发生的事情。这个狱卒呢意识到这两个人不是一般人，他们所传讲的东西呢让他不得不反思，所以一下子变得恐惧震惊，一下子跪在地上。他恐惧什么？他在地上干什么？那一刻一定是圣灵在感动他，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罪。他情不自禁的问：“我当做什么？我当行什么才可以得救？”我们先想一下当时保罗和希拉的情况，两个人被无缘无故的毒打一顿，关在监里面，他们被关在内监里面，想逃都逃不了。突然有大地震，牢房的门开了，锁链不见了，那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机会，是不是？可以一走了之啊！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，什么原因？上面我们提到过，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， 神与他们同在，神在保护他们。虽然在逆境里面，但是他们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惧怕，没有任何的担忧。不仅如此，在逆境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忘记神给他们的使命，他们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那些逼迫他们的人，要向他们分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。那保罗跟希拉怎么回应这个狱卒的？这里怎么说？31和32节，他们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狱卒问：“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”那保罗和希拉就直截了当告诉他：“不是靠行什么，而是要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全家必然得救。”什么叫信主耶稣？什么叫信主耶稣？相信什么？耶稣是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世上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他还会再回来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去。这样相信叫信主耶稣。那我们要非常清楚，这个信主耶稣呢，不是我们简单的头脑里的相信，头脑里的知识，而是心里的信靠，是全然的信靠。全然信靠主耶稣的人就会得救。那第31节后半句这里不是很好理解，这里说当信主耶稣，狱卒和他的一家都必得救，看起来好像说是只要狱卒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他的家人跟着就信了，就得救了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们都不见过不少这样的家庭，那有些家庭成员是相信的，是信主耶稣的，那有一些家庭成员呢，可能到去世到离开世界以前呢，还是没有相信。那这里保罗跟希拉传递的是不是有问题呢？狱卒在这儿问我当行怎么行才能得救，那保罗跟希拉的回答说是当信主耶稣。这个呢，当信主耶稣说的是啊，是个人化的，是对个人说的。当一个人愿意信靠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会得救。假如狱卒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信靠主耶稣，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得救。啊，得救是个人的啊事情。一个人信了主，不会代表他的家人、身边人会自动跟着信主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啊，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么听了保罗和希拉的话以后，这个狱卒当时怎么反应的？16章的啊33和34节，当夜就在那时候，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，他和守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。这里说当夜就在那个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半夜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狱卒在半夜的时候将保罗跟希拉带出这个牢房，把他们清洗他们的伤口。那么这里讲呢，狱卒和守护他的人，这个守护他的人呢，就是他的家人，他家里的所有的人。狱卒和他家里的人呢，都信了主耶稣，并且马上什么接受了洗礼。那之后呢，这个狱卒就在家里面招待保罗和希拉，请他们吃饭。这里说呢，狱卒和他的全家因为信了神都非常的欢喜快乐。那这里信了神呢，就是讲的信靠主耶稣啊，信靠主耶稣的人就会得救，就会有喜乐啊，就会从心里面发出喜乐。所以狱卒和他的家人刚刚信主啊，刚刚信靠主耶稣就接受了洗礼，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那洗礼呢，本身不会让一个人得救，但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，也是主耶稣自己的吩咐。那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我们会有一个洗礼的仪式，过一会儿我们会啊为和亲姨姊妹呢行一个点水礼的仪式。那亲姨姊妹呢，她愿意公开的接受这个仪式呢，愿意在众人面前啊为神做见证，来表明她的身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他也愿意为神做见证。那我们先回到使徒行传这里呢，保罗和希拉两个人，他们用各样的机会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 当时他们是有囚犯的身份在传讲救恩的道，虽然在逆境里面，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啊，神就在他们身边，会保护他们。所以在半夜的时候，他们不顾他们自己的身体的疲惫和伤痛，把福音呢传给了狱卒和他的全家。那么我们看下面发生什么事情。35节，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。保罗和希拉在狱卒家里吃了饭以后呢，又跟狱卒回到了监狱。那么第二天早上呢，官长就吩咐差役去告诉那个狱卒说可以放人了。这个时候那个官长怎么会突然决定放人呢？也许他觉得这两个人已经什么已经得到了处罚，已经什么得到了应有的处置。36节，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啊，这个狱卒呢，把这个官长的话转告保罗跟希拉，说你们两个没事了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离开了。哀悼里被释放是大好的消息，是不是？囚犯被释放是大好的消息。那保罗他怎么回应的？37节这里说，保罗说却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。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。保罗告诉狱卒呢，他和希拉呢是罗马人，没有定罪就被别人毒打一顿，并且放在监里面上了刑，现在要私下了结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要求官长亲自来，要把他们领出去。你想想看，在这个时候保罗怎么会提这样的要求？我们知道前面那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保罗已经经历了很多了，在各地方被人羞辱逼迫，有一次他这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他都没有跟他们做任何计较，没有任何抱怨。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他要讨个公道呢？保罗这样做他不是为了自己，假如是为了自己，他完全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开始被抓的时候就拿出他那个罗马公民的王牌，那个时候他不会受一点苦，他不会吃那么多苦头。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做？他是完全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是为了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。那保罗在这个时候跟希拉在腓立比已经带了一些人信主，在圣经里面记载的，比如说刚才前面讲到吕底亚和他的全家，还有刚才这个狱卒和他的全家，前面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被从魔鬼的控制里面得到释放，圣经没有说他有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信的可能性也很大。那从其他下面经文我们知道还有好多弟兄已经信主了，说保罗在什么为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着想，他离开以后这些人的话很可能受到当地那些人的敌对逼迫打压，所以他要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，一方面呢要让那些当地的人呢，你的官长们能够对他们友好一些，更重要的是他要让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。16章的38和39节，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差役回去转告这个官长，官长听了以后非常怕，他怕什么？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按照罗马的律法行事，假如有人上告的话，他吃不了要兜着走，他的日子会很难过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官长是很大的官，他亲自来到监狱里面来规劝保罗跟希拉，要把他们两个恳请他们两个离开这个城。16章40节，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。保罗和希拉出了监狱以后呢，就到了吕底亚家里面。下面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吕底亚是一个做布匹买卖的一个姊妹，她和她的全家都已经信主，他们刚信主就热心的款待保罗他们和他的同工。那很显然他们家里面成了一个聚会的地方。当时在吕底亚家里面有一些弟兄一定也包括姊妹。那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开始，腓立比教会 在啊，从那个尤利亚的家里面开始。那实际上，腓立比教会后来成了保罗宣教的一个重要的伙伴。保罗在尤利亚的家里面跟弟兄姊妹告别以后就走了，走了到哪去了？下礼拜我们会接着讲。那今天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？有什么提醒？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，我们会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啊，会处在逆境里面。我们会有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人啊，有所以突然有什么意外，或者是啊跟人的关系破裂，或者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被别人嘲笑，甚至被别人逼迫等等。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盼望？我们在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赞美神，什么原因？神会给我们能力，会赐给我们能力，他会让我们啊有能力去面对。在逆境的时候，逆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因为主耶稣的名带着能力。当我们悲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安慰；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坚固；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呼求他的扶持；我们疑惑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呼求他的引领。在逆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敬拜赞美神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神是时时与我们同在，他是随时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在逆境中可以赞美神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在逆境的时候，神还可以继续来使用我们，还可以继续为他做见证。那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是什么？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信靠他？我们还是否愿意继续来赞美他的名？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看到你记得你的仆人们他们所经历的，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、你的怜悯、你的保守。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疑惑，但是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你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赞美你，继续来信靠你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我请那个请姨子们呢先做一个见证。坐在上面就可以了。